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白宫表示，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前俄亥俄州女议员福吉将在这个月稍后辞去部长一职。福吉是拜登政府上任后第三位离职的部长，前劳工部长沃尔什和办公室前主任兰德早前离职。白宫表示，住房部副部长托德曼将在福吉3月22日离职后担任代理部长。作为部长，福吉在租金上升和 COVID 大流行期间致力于提供经济适用房等住房援助，但另一方面，因疫情期间拜登政府的禁止驱逐租户令，很多城市的房东无法收到房租，亦无法从政府处领取对应的补助。71岁的福吉在接受今日新闻采访时说，在从事公共服务近50年后，他即将退出公共生活。他说是时候回家了。在我们进入这个疯狂愚蠢的选举季节之际，他已经为本届政府做了他在住房部能够做的几乎所有事宜。礼拜日上昼，数百名以藏人为主的人士在加州伯克利市政厅前举行集会，纪念反抗中共统治的西藏人民起义65周年。位于北加州的藏人团体在旧金山湾区举行了有多个族裔参与的游行和纪念活动。这一次西藏抗暴日大游行礼拜日上昼由伯克利市政厅开始，在那里宣读了藏人行政中央施政关于西藏抗暴日65周年的声明，讲述了中共当局镇压和迫害藏人的情况。之后游行队伍到达旧金山市政厅，藏人齐唱西藏流行政府国歌等歌曲。旧金山藏族青年会主席洛桑多吉表示，中国共产党自1959年占领西藏以来持续屠杀藏人，藏人每年3月10号都会在旧金山举行集会游行抗议中共暴政。最近中国四川甘孜德格县当局以修建大坝为借口，强迫数千名藏民迁离他们的土地。他们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共同支持西藏争取人权和自由。礼拜一，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已成功进行可携带多弹头的国产导弹首次试飞。莫迪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称，这款烈火5号导弹配备了多个可独立瞄准的载入飞行器。载入指的是导弹离开地球大气层，再由外太空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过程。印度科学家集成了这项技术，可以由烈火5号平台上的同一枚导弹向不同目标发射多个弹头。随着与中共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研发中程和远程导弹系统。2021年印度成功测试了新版烈火5号，这个是一种具备核能力的地对地洲际弹道导弹，射程是5000公里，据信几乎可以打击到中共治下的中国每一个角落。目前美国、英国、法国、中俄都已经拥有载入飞行器导弹能力。日前是巴勒斯坦人开始庆祝穆斯林斋戒月之际，以色列据报礼拜一在加沙地带进行了新的打击行动。在战斗持续发生前的几个星期，埃及、美国和卡塔尔等国进行了多轮谈判，希望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组织在斋戒月前实现新的停火，包括释放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人质，以及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哈马斯谈判者上个礼拜在离开开罗谈判时说，停火谈判这个礼拜将恢复。以色列军方表示，打击行动包括在南加沙的汉尤尼斯和其他地区，以及加沙中部发动空袭和地面攻击。加沙卫生部礼拜一说，在过去一日有67人在以色列的攻势中被打死，而自去年10月冲突开始以来，已经有至少3万人丧生。 美国陆军的一艘舰只继续驶向地中海，而开始在加沙海岸修建一个临时码头，为向饥饿中的巴勒斯坦人运送更多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提供通道。今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 CNBC 表示， TikTok 是美国国家安全威胁，但 Meta 旗下的脸书带来的危险亦不容忽视。他认为脸书非常不诚实。川普上就接受了 CNBC 财经论坛节目采访，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 TikTok 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时，他说他相信这一点。川普说，我确实相信，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在保护美国人民的私隐和资料权利。他说他在上个总统任期本可以禁停 TikTok，但他最终将决定权留给了国会。川普之后进一步解释说，我不想被脸书趁机将规模再扩大一倍。如果你禁止 TikTok， 脸书和其他公司，但主要是脸书将大大受益。他说，我认为脸书非常不诚实。川普首先曾经批评脸书母公司 Meta 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期间删他的帖，并取消他访问脸书和 Instagram 的权限，他的账户在去年2月恢复。星期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共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控制。雷蒙多正率另一个贸易代表团前往菲律宾和泰国访问，在菲律宾的新闻会上，他被问及美国是否计划进一步限制对华晶片出口。他表示，美国正不断评估扩大出口管制的必要性，以阻止中共获取可用于增强军事实力的先进计算机晶片和制造设备，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华晶片出口管制一直在考虑之中。雷蒙多同时说，美国将继续向中国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半导体。美国没有兴趣进行经济脱欧，但他再次强调，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国为了军事进步而获得我们的尖端技术。雷蒙多还说，拜登总统派他率领一个由22家美国公司高管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菲律宾，这些公司计划向美国在亚洲长期条约盟友菲律宾投资约10亿美元。星期日，葡萄牙举行2024年议会选举投票，选民前往投票站面临着转向中右翼政府定是继续中左翼政府的选择。在清点 98% 选票后，葡萄牙中右翼的民主联盟以微弱优势领先执政党，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这个表明该党最终可能将与极右翼阵营进行艰难的协商。主导这次竞选活动的议题包括葡萄牙严重的住房危机、低工资、医疗保健恶化和腐败等，这些问题已经削弱了选民对温和派主流政党的信心，并可能令该国1080万选民中的相当一部分转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根据初步统计，葡萄牙民主联盟及其保守派盟友共赢得至少79个席位，领先于社会党的77个席位。在拥有230个席位的国会中，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Checa 的席次增加了4倍几，至少有48名议员，这个使右派整体获得了多数席位。日前，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指出，在过去五年入面，在中共威胁的推动下，亚洲与大洋洲国家入口了大量武器，成为全球入口武器最多的地区。根据该机构星期一发布的报告，尽管由于俄乌战争爆发，过去五年欧洲国家武器入口量激增了 94%， 但亚太国家入口的武器数量仍远多于欧洲。报告显示，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占2019年至2023年所有武器入口额的 37%， 其次是中东国家的 30%， 欧洲国家 21%。根据报告，2019至2023年全球十大武器入口国中，亚洲和大洋洲占了6个，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日本、澳洲、南韩和中国。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入口国，同前五年相比，它的武器入口增加了 4.7%。 报告指出，这个主要是受与巴基斯坦和中国的紧张关系所推动，中国的两个东亚邻国武器入口量都显著增加，日本增加了 155%， 南韩增加了 6.5%。日前，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皮德纳瓦罗已被勒令在3月19日之前到佛罗里达州的一所联邦监狱报到，开始为他被判定的两项藐视国会罪服刑，刑期4个月。纳瓦罗的律师在礼拜日晚间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纳瓦罗已经接到了上述命令。现年74岁的纳瓦罗是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2022年2月，美国众议院负责调查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特别委员会传唤他，但他以享有行政特权为由拒绝遵守传票的要求。2个月后，众议院判定他藐视国会，司法部之后对他提出了刑事指控。纳瓦罗已经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推翻原判，同时暂缓执行对他的判决。纳瓦罗是继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之后，第二位受到藐视国会罪指控的川普高级顾问。班农被判监禁4个月，但他在上诉期间一直是自由的。礼拜一，评级公司穆迪将中共国有开发商万科的企业评级降为垃圾级，并警告可能进一步下调万科的信任评级，因为考虑到房屋销售下降和融资不确定性，万科的信贷指标和流动性将减弱。彭博社报道，穆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撤销中国万科的 BAA3授予 BA1 企业家族评级，并下调高级无抵押债务评级，而且将万科所有评级列入评级下调观察名单。穆迪预计中国房地产行业不稳定经营及融资环境将继续拖累万科的合同销售，未来12至18个月内获得融资渠道改善的可能性仍然有限。另据路透社独家报道，两位消息人士称，迫于压力，中共已经要求银行加大对万科的融资支持，并呼吁非标准债务持有人考虑延长债务期限。这个是中共中央政府为帮助陷入困境房地产公司进行的罕见干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